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对，我们今天的要看的题目是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的人啊。那如果大家这个记忆还深刻的话，应该还记得我们上礼拜的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吧？我们上礼拜题目是基督徒是一群怎样的人。那感谢主，正好这个礼拜又是牧师讲到，所以我就接着再讲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的人，能够跟上个礼拜的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有一个相互的呼应。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使徒行传八章一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一个走出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看的这个使徒行传都是在看到，就是初代教会建立，五旬节圣灵降临，初代教会建立，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的一些学习。那从第八章开始是一个新的篇章，那个新的篇章就是这一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走出了耶路撒冷，照着主的吩咐，照着主的应许，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出去。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从走出耶路撒冷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基督徒是不是一群怎样的人。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或者你心里头马上有的答案会有哪些答案。那我也是在网络上面搜寻了一下，那现在的网络非常的方便， AI 太厉害了，就是你要问他什么东西，你只要问的对，他都会给你很完整的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的人。我看到了这些答案，我想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的。这边讲到就是说，基督徒不是一群什么，不是一群完美无缺的人，更不是一群自以为意的人，不是只追求今生福乐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追求今生的福乐，没有人说基督徒要过得很苦哈哈的日子才叫基督徒，但是你不能够只追求今生的福乐。那也不是一群怎么样没有苦难的人，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我们这个诗歌都唱过。所以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因为我们信的主不是住在修道院当中，更不是一群律法主义人的人。所以我们熟读圣经，我们灵修，我们查经，我们研经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恪守律法成为所谓的律法主义者，那更不是一群没有怀疑的人。信的主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我就没有怀疑的，我们会有怀疑，但是我们更在怀疑当中，我们能够更加肯定我们的相信，那所以基督徒就不是什么，不是假冒伪善的人，不是装作一副很虔诚很敬虔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不是那个样子的人，不是那个知道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就照着那个标准答案去做的一群人，那绝对不是所谓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所以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说，不是不会爱人，不是不懂得爱人，不是不能够爱人的人，就是不是不爱人的人。好，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一些的看法，或者你还有其他的，就是你想得到的，就是说基督徒不是一群人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上个礼拜借着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日子，我们学习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答案，那你也许你有心中的答案。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说走出耶路撒冷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一起认识基督徒不是一群怎么样的人。那盼望借着这样一个反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然后在这个我们是谁跟我们不是谁的这个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跟随主大步的往前走下去。好，我们就一起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 思想，这段经文大概在讲些什么，我们要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八章的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在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好，再来，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美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
为什么放这个？
他们听从他，因他就是显立他的旌旗，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我们读了这一大段一章八章的一到二十五节当中，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的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大遭逼迫之后的情况，就是说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怎么样，都分散在犹太还有什么撒玛利亚各处去。然后就讲到在撒玛利亚城发生的事情，也就是那个被拣选七个管理饭食的那个什么当中一个腓力，腓力他去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这耶路撒冷就宣讲基督，然后呢他就大有果效，就带了很多人信主。带了很多人信主之后呢，那当然他当中讲到说，在那个城里头有一个名叫西门的人，他是行邪术的。所以在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之前，这个西门是在当地是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能够行邪术，那很多人都听从他。但是呢，腓力来了之后，传讲神国的福音跟耶稣的名之后呢，就把很多当初听从西门的人都带来信主了，然后西门自己也信主。那就讲到信了主之后， 撒玛利亚很多人信主的这件事情传回了什么？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这个就派了两个使徒，就是彼得、约翰，下到撒玛利亚去为他们按手祷告，使得他们受圣灵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那个什么西门啊，行邪术的西门，看见这个使徒按手在这些人的身上啊，就有这个什么，就有圣灵赐下，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个西门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受用，所以他要用钱去买这个圣灵的权柄，然后就被这个彼得给斥责啊。然后呢，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回往这个什么撒玛利亚的事工做完，就往耶路撒冷回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所以大概这一段的叙述大概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一长段的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人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从刚才所念的这个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这一段当中，我们第一个看到是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从这些使徒跟信这些门徒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一群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那大遭逼迫是意思就是说不是片面的，我们上次前面看到的是说片面的少数的，他是全面性的。而且他这个地方讲到扫罗第一次出现是在前面的时候，然后第二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扫罗却残害教会，那个残害教会，我看一些的那个注释书上面讲到说，这个残害的原文上面指的是那个野猪蹂躏葡萄园，或是野兽狂咬一个人身体的那种惨状。意思就是说，扫罗他当时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他称为少年人，他都能够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如同野兽一般的去蹂躏或去残害这些基督徒，更何况是其他的这些成熟的犹太人。所以可见当时的耶路撒冷在当时第一世纪斯提凡死之后对待基督徒的这整个的氛围不是太好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他们 都出去了，他们都走出去了，因为看起来耶路撒冷不是他们久留之处，所以他们都往外走出去。但他们走出去不是逃命，他们走出去第四节特别讲到说什么，这些分散人是往各处去做什么传道，往各处去传道。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让我们会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大受逼迫，我们也知道这里的环境不容易待，并且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什么除了使徒以外，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使徒当初会留在耶路撒冷呢？门徒都出去了嘛，有没有？他这边讲到 两个嘛，一个是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各处。你当然会看到有一些的解释是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出去的门徒是所谓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可能在遵守犹太的律法跟一些规条的事情上，不像这些使徒这些讲这个亚兰文的这些犹太人那么的道地，以至于呢他们就往外走，这是一种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当时的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容易待的一个地方，但是使徒选择待下来了。但是走出去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出去，你走出了你熟悉的那个舒适圈，熟悉的那个环境，你进入到了一个你不熟悉的环境，你进入到了一群你不熟悉的人，更何况到了撒玛利亚，像腓利区的撒玛利亚是一个跟犹太人是有点紧张关系的一群人的地方，所以留下来跟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 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留下来的人，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为主而留下来，我们就会觉得那些出去的人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但是出去的人，因为他们要离开的，就是要破釜沉舟，要离开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环境，他们是为主去传道的，他们不是去逃命的，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那些什么留下来的人是贪生怕死的，不敢走出去的人，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环境，不是外在的逼迫使得我们有更多的危险，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自乱阵脚使得我们里头一团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互相的指责，互相指责什么呢？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走出去，或者互相指责说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就是留下来的人会指责走出去的，走出去的会指责留下来的。我们会发觉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像中国的历史上面的时候，49年之后，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离开了中国往各处去，有一些人选择留下来。你能说是留下来的是对的，还是走出去的是对的吗？但是不管你留下来或走出去，或者说97年的时候香港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留下来的是对的，还是走出去的是对的。我们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的作为，因为我们都是在对主交账。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事情是说，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的人？当然基督徒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人。所以我们相信当时的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留下来的是为主而留下来，走出去的也是为主而走出去。所以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样子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都不应当去论断那些跟我们立场不一致、跟我们做法不一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特别是我最近注意到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不是说我们福音堂，我是说普遍的华人教会基督徒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就是这个人是自由派的，这个人是保守派的。标签一贴下去之后呢，他讲的任何话你就听不进去了，因为你跟他立场是不一样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个纷乱的环境当中，我们自己不会自乱阵脚。罗马书当中保罗讲一句话 很好，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即使他的做法、他的风格、他的方式跟我们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论断他。那这一句话如果用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留下，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出去，若留下是为主而留，若走出去是为主而去，所以我们或留或去总是主的人。我们如果心中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的跟我们做法上不同的人的时候，或留或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祝福的态度去祝福那些离开的或是留下来的弟兄姐妹，而不会用一种论断的态度去批评那些跟我的做法跟方式不同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当中学到这个功课。很明显的，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使徒留下来了，门徒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互相论断，他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我们往下面看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带出一个合一的信仰，在他们的合一的服事当中。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自乱阵脚，我们就没有合一的见证，能够见证那个我们所信的那个合一的信仰。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第一世纪的这些的教会的信徒当中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因主而生，所以我们就能够为主而死，这样一个功课。我们因主而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或活或留或走，都是属主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买赎回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就能够为主而死。讲到为主而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去为主而牺牲，而是能够为主而死，在很多的事情上死去，在过去的观念上死去，在过去的做法上死去，在过去的态度上死去，我们就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新的态度、新的做法来面对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生活跟环境。我们也就能够做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上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怎么样，凡事放胆，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求神能够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看见，让我们能够怀着一个祝福的心去看待那些与我们的方式与我们的态度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位主，我们同领一个圣灵，我们同在一个基督的身体当中，只是我们的表达的方式可能不同，我们关照事情的聚焦可能不同，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所做的我所说的都要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即使在我对待弟兄姐妹的方式当中，我都要能够让人看见我所信奉的神。好，我们看到第一个功课，就是在巨变中我们能够不慌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人。那第二个功课我们看是什么功课呢？就是他们教导我们的功课是，基督徒不是一群爱慕虚荣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二段的，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刚才看到腓力进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事情上非常有果效的人。传福音事情上非常有果效，因为我们看见他这边讲到，你看他说，众人听见的腓力所传的，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也就是说，牧师在台上讲到，一讲完道说，有你要相信耶稣的请举手，相信耶稣的站起来，相信耶稣到前面来，全部人都过来了。哇，这叫做大有果效哈！同心合一，就是全部人都听从他的话，有没有？而且他说，那城里就怎么样，大有欢喜。所以意思就是说，腓力所传的这个福音的果效，是真的带进了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不是一时的感动，他们不是在那个布道会当中的感动，回到家里就继续过原来的生活哈，就是在布道会当中痛哭流涕。回到家里头呢，就大吵大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那个感动好像只停留在那个会场当中，回到家里之后又回到什么，依然故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半年要去参加一次特会，为什么要充一次电？就像那个 电动车现在要充电，有没有？充一次电，不充电的话就没电了，没电就走不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腓力传福音是大有果效的，他让这些人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并且让全城的人都大有欢喜，也就是说全城都感受到这个福音的功效。但是我们同时也发觉到腓力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在使徒行传后面他继续讲到这一点。但是他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我的观察是，腓力在这一段当中是一个没有自己声音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腓力他传福音大有果效，但是他没有说任何一个从腓力嘴巴里头说出来的话。然后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也表明着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虽然他离开了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他仍然顺服使徒的权柄。他知道使徒是这个教会的带领，所以虽然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大有果效，但是他仍然把传福音的事情报回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所以使徒在耶路撒冷才会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啊，否则的话他跑到耶路撒冷去，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他带领了全城人，那么多人信主，这是他新开拓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他的，说的用世界的话来讲，这是他的什么？这是他的地盘，这是他一土一瓦所建立的地方，他不需要去跟耶路撒冷教会打照面，有没有？他可以说这是我腓力一个人做的就可以了，这些人都是我腓力带来信主的，你们跟你们耶路撒冷教会完全没有关系，有没有？但他没有。我们看到腓力在这个地方 他顺服这个使徒的权柄，他尊重使徒的权柄，所以让使徒介入到什么？介入到他所带来信主的这些人的事情上。所以彼得跟约翰才能够到什么？到撒玛利亚去，然后为这些人祷告，叫他们受圣灵。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腓力他不能按手祷告让他们受圣灵吗？为什么一定要彼得跟约翰来为他们受圣灵吗？你当然可以讲到说，这是一个表明的在这个基督信仰从耶路撒冷往外传的第一步当中，要让人知道在撒玛利亚的这个基督的信仰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的信仰是同一个信仰，所以要让同样的使徒来为这个不同的群体按手受圣灵。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腓力的顺服，腓力的谦卑，腓力的放下，使得什么样？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或是使徒能够无缝接轨的进入到撒玛利亚，为这些腓力所带来信主的信徒们按手受圣灵。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没有声音的腓力，却是神可以大大使用的腓力。所以神不只在耶路撒冷的城里使用他，神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神也借着腓力把福音带到了旷野，给那个在旷野当中的需要听到福音，需要有人向他讲解福音的人。我们可以在这边学到什么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基督徒不是一群爱慕虚荣的人。我们从腓力的身上可以学到这样一个功课，因为腓力他没有迷失在撒玛利亚那么多人信主的掌声当中，他没有迷失在撒玛利亚那么多跟随的群众的跟随的崇拜当中。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不是谁，所以他能够如同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六节讲到了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腓力真正做到这一点呢，他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蒙恩的罪人。他今天所做的只是神借着他这个器皿，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救恩带给了撒玛利亚人，然后撒玛利亚人的同心的听从他，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而是他所信的神是非常厉害的神，带领他们信神。所以他没有继续的做那个讨他观众，讨他受众喜欢的那些话，他没有知道说，哎，今天这一场布道会他们喜欢听什么，下一场布道会我继续讲什么，没有，他只是照样讲神要他讲的话。这边讲到说，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人求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服事当中受到了一些的肯定，这是神借着弟兄姐妹的肯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在这个肯定的当中，我们有过多的停留，有过多的玩味，也就是说我们有过多的去陶醉，我不想用陶醉这个字，应该说玩味，就是说你来咀嚼咀嚼啊，这个刚刚我们在这个台上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讲，所以下来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才会怎么样怎么样夸奖我。如果我们过多的停留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掉进了我们的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当中，我们就会让试探，我们就会掉进了我们自己设的那个试探当中。但是我们看到腓力他没有掉进这个试探，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他不是谁。但是我们看到历世历代，尤其是最近几年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好多带起风起云涌教会运动的领袖们都跌倒了，一个一个，不论是保守的或是灵恩的，好多都跌倒了。他们跌倒的原因是不知道，就 有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活在众人掌声当中的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魅力，他们有他们的 charisma， 所以神使用他们，使用他们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真理传讲给他们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所以带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带领了他们的教会越建越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他们就停下来万位群众给他们的掌声，群众给他们的喝彩，群众对他们的跟随，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他们是谁，忘记了他们不是谁。诗篇第二篇十一节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应当记住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好像害怕的去服侍神，而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每一刻，我们都知道神他是神，我只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这叫做存畏惧侍奉神，存战兢而快乐，也是说我们用着一个尽心尽性尽意侍奉神的态度来服侍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摆上的是神所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快乐才能够持久。 我们的那个快乐才不会因着人的情绪的变化而有波动。最近在服事当中，我们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有一个弟兄，他的服事让我真的很感动，因为他常常会替他所服事的对方着想，想得非常的细腻，想得非常的周到，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夸奖他。你知道做牧师的常常都会要夸奖人，但是这个我夸奖他的时候，这个弟兄只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谢谢牧师，感谢神。他说他的服事当中常常记得希伯来书12章28节。哦，我虽然很熟悉圣经，我还是他一讲，我突然想希伯来书12章28节讲什么，赶快偷偷去翻一下，查一下希伯来书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跟诗篇22章11节讲的很像。就是说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要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在得时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得顺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试探最大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做得好像没什么果效的时候，其实那不是试探，那是一个磨练的时候。没有掌声可能试探小，反而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掌声多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免于试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从主往下走。第三个，我们看到基督徒不是一群怎样人，初代教会教我们的第三个功课是，我们不是一群爱慕虚荣的人，我们不是一群卖主求荣的人。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功课，也就是说，当西门跟当彼得跟约翰来到了撒玛利亚，为这些信徒按手之后，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有没有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然后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这句话说得很重，我们可以发觉到这个地方有两个西门，一个是撒玛利亚行邪术的西门，他想要用钱买使徒这个权柄；另外一个也叫西门的彼得，是那个曾经3次不认主的彼得。所以当彼得听到了另外一个西门讲了这句话，想要拿钱来买使徒的权柄的时候，他立刻用一个极为严厉的话语来驳斥他。所以我们在这段话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掉进去的事情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究竟最后有没有得救。但是可能作者路加他要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彼得跟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两个彼得之间他的进步有多少，他的改变有多少。我想彼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听到了西门讲那句话，他想要拿钱来给使徒买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心中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的信仰是不可以卖的，我的基督是不可以卖的。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不是可以买卖的？我们的基督的信仰，或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想要得到另外一个利益的一个交换的工具或交换的条件？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彼得他也一定记得耶稣在提比利亚海的时候的海边跟他说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虽然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成为了那个带领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为首的使徒，他很多事情上都站起来说话，他很多事情上都站起来代表教会在说话。但是我们相信，但是我相信彼得心里头他一定记得他三次不认主的痛，他也记得主耶稣在海边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有很多的解释，但在面对这个行邪术的西门的时候，彼得想到的一定是，你觉得我爱你给我的这些的钱比我爱我的主更深吗？我怎么能够把我的主跟我对我主的信仰与你的钱做一个交换的买卖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彼得教导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可以买卖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彼得让步了，就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信仰就会断在那个地方，就会断在第一世纪的撒玛利亚，就走不出去了。但彼得没有让步，所以这个信仰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让步了，我们合理化我们的让步，我们不只是害了对方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福音究竟在传什么，究竟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为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可能我们这个都不讲了。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讲，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信仰作为我们要去交跟人交换的一个工具，变成一个有价的商品在兜售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基督信仰一个最大危险的所在。我们上礼拜讲到了第一世纪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宗教领袖，这些犹太信仰当中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跌倒不在于说他们没有恪守神律法上的要求，他们的跌倒不在于说他们没有一些金钱的外貌，他们的跌倒在于他们拿他们的信仰跟当权的人做一个交易，所以撒都该人能够成为大祭司，所以他们能够掌管圣殿，所以他们觉得，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只是因为在这个现实环境当中，他们必须利用这个政治势力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这个宗教的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政治与所谓的宗教或是信仰的一个交换利益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信仰就没了，因为这个信仰是一个可卖的商品，这个宗教就没有了。这个宗教里头的神就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宗教的里头的神只是一个人所创造出来安慰自己或是用来交换利益的一个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我们学到这一个功课，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买卖的，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交换的，我们不需要跟这个世界轻易的妥协，我们也不能够从这个世界的任何的权势当中得到我们的信仰所想要达成的目的。圣经上不是说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走捷径，我们去依靠某些的地上的势力，我们去依靠我们看得见的人的才能，我们在依靠人的势力人的才能的过程当中，神的灵就不见了，神的灵就显不出来了，然后我们只是在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会落到像第一世纪那些宗教领袖的失败一样，他们企图想要抓住他们不想失去的，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 也没有保住他们不想失去的。他们随着这个政权的更迭，他们一切就都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四章八到九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允许魔鬼对他有三个试探，其中一个试探是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同样的面临这个试探，他同样面临这个试探，就魔鬼他要告诉你说，你把你的信仰交给我，卖给我，我就把世上一切的荣华都给你，有没有？但是耶稣回答是什么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彼得在这个地方要严厉的斥责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不只是在斥责他，他也是在保护他自己，他是要让这个试探他的撒旦能够退去，如同耶稣当日在那个旷野当中受试探一般，使徒们经过的这个试探，他们才能够在合一的侍奉当中把这个合一的信仰继续的往前传递下去。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走出去的第一步的功课，全然是一个试探的功课，试探看看这些的信徒们，他们会不会自乱阵脚，试探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在众人的掌声当中会不会迷失，试探这些的使徒们，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当人要拿非常大的诱惑来与你交换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的信仰拿出来与他交换？所以基督徒不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最后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群卖主求荣的人，所以我们在试探中我们就不会让步，我们在试探中不会让步，我们就能够继续的跟随主往前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三个功课，就是基督徒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人，也不是一群爱慕虚荣的人，更不是卖主求荣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的我们谨记我们不是这三种的人，然后我们就能够跟随主继续的往前走下去。那个提摩西凯勒他曾经在他的有一本书上，他讲到人生无法避免的一个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没有为了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活，我是不是有能力面对人生新的阶段。第三个问题是，我与神的关系是否真实。回到我们今天看到这耶路撒冷教会走出去的第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三个不是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信徒用他们的生命的样式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是为着什么事情而活。当他们进入到人生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去面对人生一个新的阶段，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面对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能够更清楚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到他们能够用着这个与主的关系去面对人生将要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人生走到如今的时候，我们信主的年岁或有不同，但是我们是不是都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为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活？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为那个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而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得很有意义，我们就会活得很兴高采烈，或是就会能够昂首阔步的往前走。你看到那个最近在打那个 NCAA 的那个这个篮球的那个 最后的这个阶段，或者那个 NBA 也快要进入到最后阶段，你会发觉到那些已经没有希望要进到最后阶段的那些队伍，就打得有气无力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人生奋斗的目标。但是那些很有希望要进去的呢，他们就会努力的一直每一场比赛都好好的打，好好的打，好好的打。也许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或者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世为人的，我们很多时候走到为什么有个中年危机？那个中年危机的发生就在于说，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就打得有气无力的。我们每一场比赛就打得有气无力的。如果我们知道说每一场比赛我赢了这场比赛，我就能够就有机会拿冠军，就有机会进到总决赛，就有机会什么，我相信我们的态度会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有没有能力去面对人生新的阶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考验。我们40岁，我们50岁，我们60岁，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当我们在人生一个新的篇章翻页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我们人生的渐渐老去？我们如何的接受这个新的阶段，一个不同的一个人生呢？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在这些东西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如同这些的使徒一样，这些的信徒一样，我们发现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个真实的关系，那个神不离不弃的关系，那个神的恩典够，永远够我们用的那个真实的关系，他帮助着我们找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他也帮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人生各个新的篇章的一个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能够勇敢的往前走下去。最后我来讲一个见证哈。我相信这个有些人听过这个哈，但是这个版本不一样。就是说那个德瑞莎修女，她出来成为大家知道的德瑞莎修女之前，她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修道院应该是待了20多年的时间。那时候是在那个上个世纪二战前后那段时间，他在那个印度加尔各答那个修道院待了20多年时间。他们那个修道院是一个住了一群的修女，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安定舒适，而且有规律。他每天做什么事情？他每天早上起床就是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然后吃早餐。早餐完再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然后吃午餐。午餐完再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吃晚餐。晚餐完再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睡觉。醒来之后，第二天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吃早餐。早餐完再唱诗、读经、祷告、赞美神。你会发觉到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规律，非常的有节奏。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生活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最能够与神同在，最能够亲近神，最能够敬拜神的一种方式，不是吗？然后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修道院当中，那个修道院的墙非常的高，那个修道院的屋顶也非常的高，以至于他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他们的修道院里头有漂亮的花园，有漂亮的草地，但他们看不到外面的加尔各答的世界是什么。直到有一天，那个高耸的那个修道院的屋顶破了，漏水了，所以呢，就他们那个就找了一个工人来修那个屋顶。那个德瑞莎修女正好是负责监工的那个修女，所以她就跟着那个工人上了那个屋顶上去。她上了屋顶上去，她除了看那个屋顶，看那个工人怎么样去修那个屋顶之外呢，她第一次站在那么高的地方，看到了她所生活的加尔各答是一个什么样子。她看到了 在修道院墙外的世界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象的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听说在二战的时候加尔各答死了200万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因为他们生病，因为所以那聚集了很多的穷人涌进那个城市，但是那个城市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匮乏、贫穷、疾病充满在那个城市当中。所以德瑞莎修女说，她看到在远不远的地方那个城里头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人靠着一面墙坐在那个地方。就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他快要死了，然后就是躺在那个地方，毫无力气的躺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有一只狗，那狗不是陪伴他的，那狗也是没有东西吃的狗，没有东西吃，饿的狗，它饿到在啃食那个人的小腿，啃食那个人小腿的肉跟他的骨头。那个人快要死，虚弱到没有任何力气去把那只狗赶走，就任凭那个狗在啃食着他的肉跟他的骨。这个每天读经、祷告、赞美神、唱诗的修女，看到这一幕，她震撼在那个地方。她跪下来，跟那个她每天赞美、读经、祷告、敬拜的神祷告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你会做什么？”所以，德瑞莎修女他祷告完之后，他走下了那个屋顶，听说他就脱去了他那个厚重的黑色欧洲式的修女道袍，换上了一件像印度农妇穿的白色衣服，这套衣服有蓝色的边。从此他就走出了高墙，走入了一个贫穷、脏乱、悲惨的世界，因为他知道他的主在那边，因为他知道他的主要他走出去，因为那里有他需要服侍的对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读经、祷告、赞美、敬拜的主，他也是那个让高墙倒下的神，他更是带领着这个在高墙里面的修女走出她的修道院，走进了那群她后来服侍一生的贫穷人当中。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日子当中，他说他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圣经后面讲他说什么呢？圣经后面说，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就是为什么德瑞莎修女要走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南美短宣队会走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说我们要走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一世纪时候的初代教会，他们没有只停留在耶路撒冷当中读经、祷告、赞美神，他们走出去，走到他们走到一个他们陌生的环境，走到一个对他们不友善的环境，把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然后一直往前走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信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走下去。特别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行。 所以使徒行传这一段落的时候，没有停留在彼得的斥责，而是停留在使徒们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是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一个重点。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如同彼得所说的，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竟得了这个救恩。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主，但是你差派我们走出去。主，因为主你要我们成为你可以用的器皿，你只要我们摆放我们自己在那些需要的人群当中。主说，主你说剩下的主你会负责，剩下的主你的圣灵会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就愿意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在服侍人的事上，我们来效法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我们来效法德瑞莎修女，我们来效法主耶稣你自己。让我们不只是有怜悯的心，也让我们有付出的行动。让我们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专心传福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